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展示美中紧密的商贸联系，教宗方济各将在美国国会发表历史性演说，美国人权团体要求奥巴马向习近平施压，改善中国人权状况。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24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频繁会晤美国商贸人士，展现紧密的美中贸易关系。我们有来自现场的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希望借出席联大会议的机会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台湾外交部表示，美国方面告知台湾习奥峰会不会损害台湾利益。我们连线采访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英国财政大臣访问北京，希望开启中英关系的黄金十年。我们有来自伦敦的连线报道。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消息。教宗方济各星期四继续他的美国之行，他向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也将载入史册，请看详细报道。
星期三晚些时候，教宗在华盛顿圣洁圣母国家朝圣地大教堂外举行了第一场弥撒。教宗还主持了18世纪西班牙传教士胡尼佩罗·塞拉神父的封圣仪式。塞拉神父当时在今天的加州一带传教。
胡尼佩罗·塞拉寻求捍卫土著人社区的尊严，保护他免受苛待和虐待，苛待和不公正至今仍然缠绕着我们，特别是因为他们给很多人的生命造成了伤害。
塞拉的丰盛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回忆，他们说它导致很多印第安部落因为奴役和疾病而被虐待和灭绝。
我认为教会至少承认有些人对此不悦，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我也认为公道地说，塞拉的确帮助了很多人。
星期三早些时候，教宗呼吁美国采取紧急行动，帮助减缓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is a problem.
我们不能再把气候变化问题留给后人解决了。
Future generation.
奥巴马总统表示赞同，他说：“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有保护这颗星球的神圣任务。”在与奥巴马总统举行私下会晤之后，教宗乘坐专车从白宫出来，对华盛顿进行了短暂的巡视。他时常停下来向数以千计希望一睹他风采的人们示意，表示关爱。
我认为他有办法使无论什么宗教和信仰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他有能力跨越宗教，我喜欢他这一点。
特别是对天主教徒来说，没有人愿意错过近距离目睹教宗的机会，很多人称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教宗接下来一站是纽约市，星期天他在结束美国访问之前要在费城主持弥撒，估计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美国之音 VOA 市新闻报道。
沙特官员说，星期四在圣城麦加麦面发生了踩踏事件，参加年度麦加朝觐的人当中呢，至少有310人死亡，还有450人受伤。踩踏事件发生在麦加以东几公里的米纳，朝觐者在那里参加石基恶魔仪式，这是麦加朝觐的最后一项活动，之后人们将庆祝古尔邦节。沙特民防部门主管在推特上报告伤亡人数，并发布照片显示救援人员正在用担架将伤员抬上救护车。过去25年里，麦加朝觐期间发生过多起致命踩踏事件，每个身体健康的穆斯林一生中呢，必须参加一次麦加朝觐，因此每年都有大批的人前往沙特参加这个为期5天的活动。今年的朝觐者有大约200万人之多。1990年的踩踏事件最为严重，有1400多人死亡。1994年、2004年和2006年的踩踏事件中，分别都有200多人丧生。这个月早些时候，一座塔吊倒塌，砸向伊斯兰教最神圣的麦加大清真寺，导致109人丧生，约400人受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访问了微软公司，同美中互联网商界大公司主管见面，并参观了一所中学，邀请百名中学生访华。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星期三，习近平一行来到了微软公司参观。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赠送给习近平一个用 3D 打印机打印的轮船模型。习近平同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贝佐斯等大公司主管见面，希望中美进一步推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非常高兴啊，能够和这个互联网界的中美双方的企业家们在这里见面啊。这个我也祝贺啊，这叫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啊取得成功。这个今天见到了这么多人啊，这个各位呢都是互联网界啊这个推动啊技术革命、行业变革的领军人物啊，重量级人物啊，见到你们啊感到非常的高兴，而且你们也影响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习近平一行星期三下午参观了华盛顿州一所公立学校林肯高中，学校美式足球队员送给习近平一件印有习近平名字的球衣，还展示了美式足球的一点基本技法。习近平也给学生们带去了礼物、乒乓球和球桌、球具，并且邀请林肯高中100名学生明年访问中国，希望美国年轻一代把美中友好事业传承下去。
这个乒乓球啊，虽然小，比这个橄榄球要小得多了啊，但是它对中美关系的意义是重大的啊。当时叫做小球带动大球转，这个大球指的是地球啊，因为当时的中美关系啊，从此得到了一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啊，这个重新交往的大门呢，由小球给撞开了。所以我也希望呢，我们两国的青少年啊，通过传承啊这样的一种啊乒乓外交的精神，加强交流，增进友谊，继续为中美关系这座大厦呀添砖加瓦。
在习近平访问西雅图期间，抗议者如影随形。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曾遭到大规模网络入侵的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说，盗窃数百万美国联邦雇员个人信息的黑客所窃取的指纹图像数量远远超过最初的估计。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进一步的调查显示，黑客窃取了560万个指纹记录，是最初的估计5倍多。这次网络入侵涉及到将近2200万现任及前联邦雇员、申请工作者以及家属。美国方面今天早些时候发现了这次网络入侵，美国调查人员对记者说，他们个人认为中国政府要为这次网络入侵负责，但美国官员尚未就此公开指责中国政府。预计奥巴马总统本星期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呢，将着重提到网络入侵问题。奥巴马政府说，网络入侵问题，特别是据称中国窃取商业秘密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重要因素。但白宫官员不愿意提出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遭到网络入侵事件的问题，这一事件被看作是更典型的政府间谍活动。网络安全呢，是最近呢是美中关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随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的中国互联网主管卢伟星期三在微软公司对美国 IT 业高管们说，中美必须共同努力保障网络安全。他说，我们同乘一条船，谁也别想把谁推下去，我们必须共同向前看。在随后举行的闭门会议上，卢伟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和美国准备就网络战达成某种协议，禁止在和平期间网络攻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参加了白宫等一系列活动之后呢，今天的重头戏将是到国会对于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各界都关注教宗的国会演说将谈及哪些方面的问题？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记者李奕华，请奕华呢带我们了解有关的详情。奕华你好。
曲博你好。
那么教宗方济各今天将在国会发表演说，各界预期教宗的演说的重点都有哪些方面？易华。
是的，许多许博，您说的没有错。教宗方济各呢，稍后呢将到我身后的这个国会山呢进行发表演说。他将成为第一位对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的教宗。那么各界都相当的关注教宗方济各他在国会的演说内容将谈及哪些。那么教宗方济各呢，他是以天主教神父的名义来这个的身份来参加来拜访美国，因此呢他不是政治人物。那么各界也分析人士呢也认为，他不会对美国现有的具体政策提出建议或是批评，他可能会强调的是一种理念或是想法。那我们从许多教宗方济各的演说还有文字中不难发现，教宗方济各呢他强调以人为本，一切都是以为人为社会着想。那么他也相当关怀社会弱势还有帮助社会边缘的人。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呢，教宗方济各他可能会在今天的演讲中谈到五个议题，分别是这个堕胎问题、环境问题、移民问题，还有家庭教育观念的问题。然后呢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全球的天主教徒还有基督徒在各地受到迫害的问题。那么这个有关这个堕胎的问题还有移民的问题在美国都相当的备受争议，因此呢各个这个国会议员呢也都相当关注这个教宗方济各他将怎么说。不过呢就像我刚刚说的，教宗方济各他可能会强调以人为出发点，由强调生命的重要性来谈这个堕胎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民主党籍的众议员，这个康涅狄克州的议员，那个迪劳洛，他怎么说？
教宗所关心的正是我所关心的。教宗关心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并不仅仅体现在堕胎这一件事情上，还涉及到如何对待最脆弱的生命。
是的，除了这个堕胎方面的问题呢，那么教宗方济各可能也会谈到有关这个移民的问题还有这个环境方面的问题。那么教宗他已经在稍早提过了这个有关环境的重要性，他希望这个环境的问题不应该留到下一代来处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听听共和党籍的众议员，这个也是同时也是马里兰州的众议员哈里斯，他怎么说？
教宗的旨意不是仅限于环境问题，它基本上包含了神所授予我们的职责。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希望地球变成一个垃圾堆。
是的，我们其实不难发现的就是这个教宗方济各呢他大受欢迎的原因呢是与许多他这个立场呢非常的开放，比相较于其他的这个天主教徒。那么这是他受欢迎同时也是非常受争议的一个原因。那么有些议员呢就担心这个教宗方济各的某些言论会被政治人物来绑架，利用教宗的发言来支持自己党派的论点。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民主党籍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李宾斯基，他怎么说？
我认为等到教宗演说结束再鼓掌是最合适的，因为议员们如果在教宗演说期间起身鼓掌，那是为了推动他们的自身利益，为了他们政党的利益。我也能理解为何他们这样做，我们都会这样，因为我们是政治人物，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一切充满热情。但我认为在教宗演说中那样做是在利用教宗。
是的，这个国会呢，每个议员都相当的关注这个教宗的来访。那么教宗在今天这个演说过后呢，也将下午将前往纽约，到这个进行访问，到联合国发表演说。那么之后呢，他也将到费城，到这个监狱呢探视这个狱中的狱友。那么我们可以从他的行程中看出，教宗方济各是十分关怀这个社会的弱势，还有这个在边缘的人。
嗯，
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教宗方济各呢，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这个教宗，那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为什么教宗这一次在国会的演讲会引起这么多关注？易华。
是的，许博，这次方济各呢，这个教宗方济各是第一位到美国国会这个进行演说的教宗。那么提出这个邀请的呢，其实就是我们国会众议院的议长贝纳。我们知道贝纳呢，他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从小就到这个天主教会学校上课，而且每天都到这个教堂呢进行祈祷。那么他到现在呢，还是说他每天早上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神祷告，然后才能面对他一整天的挑战。为此呢，议长贝纳还特别制作了一个大概40秒左右的短片呢，广告短片来欢迎教宗，并且让大家来期盼教宗的这个演说。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支40秒左右的这个广告的片段，看看这个贝纳他说了什么。
Yeah, there's a lot of interest.
我很期待，我觉得很多人都对教宗的演说很有兴趣，他如何关怀贫穷的人，有些人的宗教性也比较强，教宗有些立场比较受争议，但是他就是教宗啊。
是的，这个贝纳呢，这个邀请这个教宗到美国来进行演说的这个历史呢，可以其实追溯到20年前，1994年，当时贝纳呢还只是这个还在担任第二任的国会众议员，他向当时的国会议长这个 Tom Foley 佛里呢来这个提出建议说，希望能够邀请教宗到美国国会进行演说。那么佛里呢也接受了这个贝纳的提案，那但是呢后来呢两位教宗呢都分别拒绝了这个国会美国方面国会的邀请，他们分别是若望保禄二世还有本笃十六世。那么在经过20年的努力，这个贝纳呢现在成为了国会的议长。那么他再次提出邀请，在去年的2014年3月向梵蒂冈方面提出邀请，那么终于在等待了1年左右呢，教宗方济各在今年的3月回复了国会，说这个愿意到这个国会来进行演说，因此成为了第一个这个到国会进行演讲的这个教宗。那我们知道这个教宗呢，他这次到美国来进行的演说中，18场当中有14场都是西班牙语，其中只有4场是用英语，其中包括了就是今天下午稍后10点钟呢将在这个国会发表的演说。那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们关注，并且做出及时的报道。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台湾外交部表示，美国方面明确告知台湾，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访美期间举行的习澳峰会不会损害台湾的利益。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了解详情。王佩玲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
是，您好，许波先生。
据报道呢，台湾外交部从美国方面获悉，习近平访美期间的活动不会损害台湾的利益。王女士，请给我们说明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啊，台美近年来互信坚强，那我们的沟通管道呢多元而且通畅，双方持续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有密切稳定的合作。那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先生此行访美，那外交部正密切地关注相关的发展，而且透过既有的通畅的沟通管道跟美方保持密切的联系，随时交换意见。
好的，
我们
请继续讲。
是啊，我们知道中国大陆领导人历次跟美国总统晤面的时候都会提到台湾议题。那这一次美国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Susan Rice 女士呢，她也已经证实届时会讨论到台湾议题。但是呢 ，Susan Rice 女士她也重申了美国长期一贯的立场没有改变。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先生呢，他接受了台湾立法院的这个备询。那么林永乐外交部长他在备询方面是如何阐明这方面情况的呢？
是我方呢对于美陆互动交往的这个一贯立场呢，是美国跟中国大陆发展关系不应该损及台湾的利益，也不应该影响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对台湾的承诺，同时也不应妨害美国跟台湾进行的各层次的交流对话跟合作。这个立场呢，我们已经在台北以及在华府呢都向美方做清楚的表达，那美方对这个立场呢也有充分的了解了。
好的，您刚才提到王女士
是
台湾和美国方面的这个外交管道畅通同时呢你也台湾外交部也明确接到了美国方面的告知，就是说不会损害台湾的利益。那么王女士，您是否可以透露这则消息是通过什么渠道告知台湾的呢？
我想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平常我们有非常好的沟通管道，我们的互信非常的良好。那平常我们就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这个交通呢都有很好的沟通，所以呢我们在 平时就已经有很好的沟通管道，那我们会在华盛顿跟在台北都做就我们的关切跟我们的立场向美方做清楚的表达，那美方对我们的所有的立场也非常清楚。
好，我们感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女士在台北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在西雅图访问的第二天会见了美国技术界的巨头，并且呢参观了波音工厂和微软公司。习近平访美的前夕，美中关系因网络攻击等问题变得相当的紧张。尽管习近平在访美的首日讲话中呢就此打出了对话牌，但中国问题专家则认为呢，这些空话已不足以为信，美国很可能就此实施制裁。好，现在我们就连线在西雅图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肖洵，谈谈学者和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评论。肖洵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在这个西雅图的第二天他的访问都有哪些活动啊？看到报道呢说这些受邀前去见习近平的美国技术业的这个巨头们呢只能花10分钟排队啊，照个相而已，是这样吗？肖洵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是的，这个10分钟照相的这个确有其事啊。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去到现场，但是几家这个通讯社呢都有这样的报道。当时呢是在微软公司里面，这个报道都提到说 ，Facebook 的这个创办人之一啊，马克扎克伯格第一个去和这个习近平交谈，用的是中文和习近平交谈，具体说的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但据说是习近平听了以后脸上带笑。不过呢，扎克伯格靠这种办法让这个 Facebook 在中国解禁呢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另外呢，在西雅图的一个有众多的这个大公司的高管参加的这个圆桌会议上，这个圆桌会议是由这个美国前财长瓦尔森的这家公司他们承办的，是在微软上的。这个美国商务部长这个普利茨克对习近平说的是这些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这个时候面临的这个网络盗窃，还有这个强迫技术转让，以及不公平的歧视美国公司的这种法规呢，大为抱怨。昨天呢，由中方搞的这个 IT 论坛在共同承办方微软也揭幕，相信中国网信办的这个主任卢伟听到大量的抱怨。不过呢，一些分析认为习近平这次访美在这几方面不会有什么大的突破。
好的，那么肖洵，我们知道你在西雅图呢采访了一些美中关系的专家，那么他们都谈了哪些问题，他们对于习近平这一次访问西雅图有什么看法？肖洵。
好的，习近平在这次美国之行首站呢，精心的安排的凸显两国的这个经贸关系，也凸显了这个技术方面这个议题。不过呢，并非意在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么，华盛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叫伯克敏 David Bachman， 伯克敏教授说呢，习近平这次此行的目的呢，重要的是在于给国内的民众看，要在国内树立起形象。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Xi Jinping is a politician from China.
要知道，习近平是个中国的政治人物。正如我们这里所说的，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美中关系出现这些严重的问题，和奥巴马总统会面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对他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媒体怎样报道这些会面。他们的新闻会说，会面相当积极。
对，伯克敏教授说呢，造成两国关系出现问题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呢，是中国的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像巴菲特、还有比尔盖茨、还有其他这个大公司的高管都去见习近平的话呢，国内的媒体就可以以此来向中国的普通人呢渲染一幅这个中国的经济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这样一个景象。不过呢，美中关系目前面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这个网络攻击还有这个网络盗窃方面的问题了。习近平在此行之前有消息说，奥巴马政府呢已经决定就此向中国的 卷入其中的这个中国的机构和个人实施制裁，但是虽然这个制裁至今还没有实施，不过也反映了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呢今天将飞往华盛顿，那么昨天他在西雅图讲话当中呢提出了这个两国美中两国网络安全问题的这个对话机制，分析人士说呢可能是习近平希望在到华盛顿之前呢就两中引起两中这个美中两国关系紧张这个问题呢做一些灭火的这个行为。那么你采访的这些专家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习近平的这些做法会缓和这个他到华盛顿所面临的这个紧张局面吗？小
好的，我们就好的，谢谢。我们就这个问题呢是采访了这个总部在西雅图的一个智囊机构叫国家亚洲研究局的主席理查德·艾林斯博士。他说呢这个问题光说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主要是要看行动。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艾林斯博士怎么样说这个。
I have to say though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我必须要说的是，美国和中国就网络问题、网络攻击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从我和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交谈中可以感受到，他们认为对话已经起不了作用。网络攻击越来越多，而且受到攻击的不只是网络，还有知识产权、贸易秘密和专利等等。自1970年代起，那就成为中国产业政策的一部分。
艾林斯博士呢，他说这个政府，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参与网络攻击的这个机构和个人很可能会实施制裁。徐博，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西雅图的连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三造访美国航空业巨头波音公司位于华盛顿州埃弗雷特的工厂。与此同时呢，波音公司宣布将对华出售300架飞机，并且在中国建设完工交付中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伙伴关系前景非常的光明。
中国政府和波音共同宣布，中方将向波音采购300架飞机，这对于波音公司在兰顿、在埃弗雷特以及在该地区乃至全球2000家产品供应商来说都是巨大的利好消息。习主席，谢谢你带来的这笔订单。
波音表示，这300架飞机包括250架载体飞机和50架宽体飞机，订单总额约为380亿美元。在这些飞机中，有一些是之前已经订购的。波音公司是在习近平造访波音公司埃弗雷特工厂时正式宣布这项巨额大单的。习近平在向波音公司的数百名工厂员工发表讲话时说，他非常乐见中国方面与波音达成的新协议。他表示，中国同波音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波音公司预测，未来20年，中国需要6000多架新飞机，总值啊将达到8700多亿美元。当然，中国现在呢也在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大型商飞，但是我相信，这对于国际航空器市场来讲，未来啊，中国将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这一切将给包括波音在内的美国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为双方开展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互利合作开辟新的空间。
波音公司总裁米伦伯格也肯定中国市场的前景。他说，波音的未来系于中国的未来。波音今年要交付的飞机中有1/4将提供给中国的航空公司。波音公司还在官方新闻稿中宣布，波音将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负责737飞机最后阶段内装修和喷漆的工厂。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12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合致信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他在本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期间呢，公开要求中国方面释放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 美国活动组织自由现在星期三公开了这封于9月2号写给奥巴马的信。这封由南非大主教德雷蒙斯图图等和第14届达赖喇嘛等12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撰写的公开信呢，呼吁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会晤时强调这个问题。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说，他在2010年再度被捕和关押之后，遭受到被电棍击脸的酷刑，并且被单独囚禁在不通风的囚室长达三年。高志胜表示，尽管他要经受苦难与家人分离，但是他永远不会离开中国。高志胜2014年8月7号获释出狱，但仍然被软禁在家中，无法自由行动。高志胜说，每次我们从监狱里活着出来，对于我们的对手来说都是一次失败。9月23号下午2点，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副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国务院会见了中国异议人士的家属和关心中国人权宗教问题的人士，其中呢包括张少杰牧师的女儿张慧欣和刘贤斌女儿陈乔。张慧欣的父亲张少杰去年七月被以诈骗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呢等罪名判处12年有期徒刑。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会面之后，张慧欣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美国政府关注中国的人权、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问题，释放律师和牧师，并希望自己的父亲能早日被释放。
我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请中国的政府走回正确的道路上，把该释放的人都释放出来。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做出来一个强大的表现，不能让中国在世界的关注的情况下丢人。
同来会面的陈乔呢，独自来美国已经4年了，现在维吉尼亚州的一所高中读书。他的父亲四川独立作家刘贤斌呢，被判10年徒刑，而母亲申请护照被拒。陈乔希望美国不要因为要跟中国维持关系，避而不谈这些问题。
一个我们在推倒一面墙，也许现在看着很小了，好像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最后他总会有承担不了的那个 point， 他就会倒下去。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即将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峰会。日本期待会议期间能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中日两国首脑是否能够再次举行会谈，他们将要谈些什么？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的动向。小玉你好。
徐波你好。
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消息，小玉。
好的，徐波，这次安倍首相出席联大峰会呢，一方面是要在会议上发表演说，呼吁展开安理会改革，继续为日本入常呢进行努力。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还要借此之机呢，在大会期间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他打算与中国、俄国以及伊朗的首脑举行会谈。同时还要向各国说明日本刚刚成立的安保法，以便获得理解。从日本媒体目前的报道情况来看呢，日本正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呢进行磋商，来摸索是否能够进行会谈的可能性。目前已经确定的会谈呢，是安倍首相将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举行会谈。我们知道今年9月曾经传出安倍首相将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消息，但是最终会谈没能举行，成为泡影。不过这次呢，习近平正在美国访问，也将出席联大峰会，而且要在峰会上呢发表演说。两位首脑同时出席呢同一个会议，在这种情况下两位首脑的会晤呢应该说也是很自然的。不过我们知道北京方面呢对日本刚刚成立的安保法呢表示出极大的警惕，认为日本放弃了和平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同意与 安倍首相举行会谈，并且以何种方式举行会谈，应该说是探测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温度表。徐波，
好的，那么小玉，如果安倍首相呢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能够和习近平举行会谈，那么日本媒体和舆论预计呢会谈将谈哪些方面的问题？小玉。
是的，日本媒体报道说呢，日本方面希望确认两国应该进一步加速改善双边关系。我们知道，尽管中日两国在领土纠纷以及历史问题上存在一些摩擦，但是过去一年，两国举行了两次首脑会谈，缓解了因岛屿争端而十分恶化的双边关系。那么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呢，今后两国政府是否能够在改善关系上做出实质性的新的进展。
嗯，
北京政府呢非常警惕安倍的这个一些右倾行为，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呢，安倍如果在即将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这就意味着呢他还要继续执政下去。另外呢，美国政府呢也透露希望中日两国改善双边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如果完全回绝日本方面的要求呢，预计也是不大现实的。应该说，中日首脑会谈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呢正在酝酿之中。但是如果是短暂的会晤的话呢，估计也很难就实质性的问题展开这个讨论，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吧。
好，
徐飞，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n't political wise.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欧盟最新达成的有关难民和移民问题的协议感到满意，并呼吁美国、俄罗斯和中东国家来协助解决难民问题。欧盟国家领导人同意向国际救援机构提供11亿美元，用于帮助在邻国难民营中栖身的难民们。目前欧盟面临着巨大的移民危机。星期四清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紧急峰会结束后呢，宣布了这一决定。图斯克说，欧盟28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同意增加对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国家的援助，这些国家接纳了数百万逃离战火的叙利亚难民。图斯克说，欧盟领导人还同意在11月底之前呢设立热区，使欧洲专家得以尽快登记和甄别有资格获得难民保护的人。采取这一举措的另一个目的是迅速识别经济难民，他们不大可能获得在欧洲避难的资格。两名自杀爆炸手星期四袭击了也门首都的一座清真寺，造成至少25人死亡。在萨那遭到爆炸袭击的清真寺呢，是什叶派胡塞组织运营的，该组织于一年前夺取了萨那的控制权。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激进分子使也门的困难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一年来，胡塞组织与也门政府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了4500多人死亡。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卢旺达当局将本国一些最无助的公民拘押在首都基加利的一个非正式的拘留中心。人权观察说，在没有受到指控的情况下，这些人忍受恶劣的生活环境，遭到殴打并受到其他惩罚。人权观察敦促卢旺达政府立即关闭这个拘留中心，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人，除非通过合法程序对其提起刑事起诉。朝鲜红十字会星期三谴责韩国政府试图在议会推动 有关朝鲜人权问题的法案。朝鲜红十字会在声明中说，朝鲜此举正值双方为离散家庭定于十月团聚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之际，双边关系近期有所改善。朝鲜官方媒体还指责美国以及韩国的反统一势力操纵韩国敌视朝鲜的新挑衅行为。报道说，韩国政府试图通过有关法律旨在向朝鲜方面提供更多人道援助，而非单纯对朝鲜人权状况进行攻击和指责。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中国拘留了一名来自美国休斯敦的女商人，她涉嫌间谍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罪。这名嫌疑人名叫桑迪·潘·吉利斯，他经营一家呢推进美中商务往来的咨询公司。潘·吉利斯三月在中国旅行期间被送到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她在休斯敦的丈夫杰夫吉利斯呼吁呢将其释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发自休斯敦的报道。
独自坐在家中，杰夫吉利斯不知道何时再能见到他在2002年娶的那个女人。
My wife is not a spy.
我的妻子不是间谍，我的妻子不是小偷，她是无罪的。我的妻子是一位工作勤奋的商人，她多年来做的各种事情都是在促进中国和休斯敦的合作。
自从桑迪·潘·吉利斯六个月前在中国被拘留以来，杰夫只和他的姐妹们、他妻子的家人以及好友联系过，他希望美国官员能够通过谈判解救他的妻子。现在他公开要求奥巴马总统在周五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提起这个案件。虽然他已经聘请了律师，吉利斯说很难得到桑迪的消息和他的状况。
我只能通过美国在广州的领事馆进行沟通，他的家人、朋友甚至是律师都不能联系到他。
9月23日，桑迪发了一条信息给他的丈夫，部分内容是：这是一个政治案件，我希望你能游说交换政治犯，我知道这不简单。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唐纳，美方已经向中国政府提起这个案件。
我们很明显的正在密切关注这个案子，自从他被捕以来，我们去看过他六次了，并且高层也在各种时机向中国政府官员提起了这个案子。
桑迪·潘·吉利斯的被捕让休斯顿的越南裔和华裔社区非常震惊。尽管他有中国血统，但是在越南出生，并在40年前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这些年来，这里很多商家都和中国公司建立了关系，但是桑迪的被捕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I have heard of many local Chinese.
我听说，自从桑迪被捕，当地一些华人因为害怕也不回国了。
吉利斯说，他害怕如果妻子几周内不能获得自由，他可能数年甚至永远都见不到他了。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选情。在美国总统选举方面呢，共和党参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本·卡森，他们对美国穆斯林的立场都遭到了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周二在俄亥俄州的竞选活动上，退休外科医生卡森回应了外界对他不希望穆斯林入住白宫的言论的大量批评。
I don't want us to be a theocracy.
我不想我们成为一个神权政体，但我们的宪法和传统是基于犹太和基督教的，这也是事实。
卡森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说如果胜选，他会尊重所有其他宗教。但是美国的穆斯林民众非常愤怒，一些人说卡森应该退出总统竞选。
50年前，在这个国家，有人说非裔美国人不适合当总统。由于民权领袖的抗争，他们其中有一些人是穆斯林。我们今天有了一位非裔美国总统。
其他美国人也指责卡森的立场。
卡森应该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在美国这样的多元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竞选总统。不管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不管你是来自联合卫理公会、浸信会、 信仰犹太教还是穆斯林。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第一批指出美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不是担任公职的条件的人之一，但卡森的谈话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我们看到很多参选人为争取政治支持而支持带有冒犯性的观点。
几个月前公布的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愿意投票给有任何宗教信仰或没有宗教信仰的合格候选人。60%的人说他们可以投票给一名合格的穆斯林。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英国财相奥斯本访问中国，宣告开启中英关系的黄金十年，为习近平十月访问英国进行最后的铺路，并走访新疆，亲探中国一路一带的这个重镇。我们现在就现场连线VOA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徐波你好。
我们知道呢，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呢，目前他正在北京访问，这次访问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给我们说一下他这次访问中国的这个目的和重点都在哪里。
好的啊，英国财相奥斯本这次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做最后的铺路。那么他在北京一落地呢，就宣布开启这个中英关系的黄金十年，那么准备在这个2025年前呢，使中国成为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5天的访问行程当中呢，他除了集中在英中两国的经济和金融对话之外呢，其中最受瞩目的应该是他在北京宣布英国政府为中资在英国建造这个核电厂进行担保。那么这项历史性的协议呢，不仅只是使得英国和中国成为这个核电工业的新伙伴，同时呢也提供了中国在这个西方国家建造第一座核电厂的机会。那么这也将是习近平下个月访问英国的时候最重要的双边签署项目之一。徐波。
好的，那么这一次这个英国财相呢，他访问中国的时候他还访问了新疆，这是第一位这个访问中国西部地区的这个政府阁员。那么外界舆论对奥斯本这次访问都有什么舆论和什么评价？
是的啊，这个徐波，奥斯本这次走访新疆的确令各界感到意外。那么他的理由是呢，新疆这个位于中国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上面，在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新丝绸之旅当中呢，占着重要的位置。那么英国和中国强化关系的同时呢，也应该帮助这个新疆的发展。但是这里的人权组织对奥斯本没有公开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感到失望，那么认为他是打着商业的旗帜去访问新疆，反而是给中国政府带来了一个宣传的机会啊。那么总的说来呢，徐波，英国舆论对奥斯本这次访问中国是批评多于肯定，认为他是把英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商业化，那么为了经贸利益呢，罔顾国家其他的考量啊，这包括了人权道德，还有对中国开放这个核电工业对英国国家安全这个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那么这一切呢，都是一种不平衡的英中关系，所以这种做法基本上是不明智的，到头来最大的赢家肯定不是英国。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新疆呢，将从9月25号开始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四公布了新疆政策白皮书。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在发布会上说，今天的新疆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然而新疆的暴恐事件呢，以及民族宗教矛盾仍然引发了与会记者的关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眼中的新疆是一个稳定、团结、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天堂。
保护和尊重宗教信仰，信教和不信教公民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新疆各宗教及这个宗教迎来了，可以说迎来了和谐共处的新的历史阶段。
不过新疆地区时有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仍然提醒人们，这里暗流汹涌，暴恐事件活跃多发，宗教文化和民族问题以及南疆北疆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仍然是新疆面临的挑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肖开提一鸣在9月24号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有关新疆自治区政府禁止党员干部和教师学生信仰宗教，禁止少数民族穿蒙面罩袍、留大胡须，这是否干涉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肖开提一鸣称，蒙面罩袍是极端分子的服装，只有落后民族才穿这种只能露出两个眼睛的服装。
蒙面罩袍它既不是我们少数民族的维吾尔族的服装，也不是我们的这个穆斯林的或者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服装，它是低低道道的一个极端的服饰，而且它是被利用啊，它是被利用。穿这个服饰的背后啊，多少都有利用。而且穿这个服装的背后的的确确而且多少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而且甚至于这个吉里巴女人的吉里巴服男人穿拐卖小孩的问题等等之类，就是说把自己伪装通过吉里巴服以后看不出他自己的蒙面。我觉得作为一个民族，而且整个的两个眼睛也怎么给全部蒙上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民族，我觉得将来他这样下去以后，我觉得这个民族它的的确确它是一个落后的。
政府坚决反对少数民族穿什么服装、留什么胡须的做法，说明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仍然需要检讨和审视。伦敦金融时报援引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的文章说，维吾尔人是有信仰而且家族关系紧密的民族，所以他们更富于团结和反抗性，而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宣传教育、执法检查、办理有关事项时，方式方法简单粗暴，也会让少数民族的同胞自尊心深受伤害。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习近平即将抵达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多个人权团体共同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在宗教自由等人权问题上向习近平施压，敦促中国改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常晓在国会的报道。
对华援助协会9月23号邀请多个宗教权益组织代表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中国各地面临的各种宗教迫害，并希望借助全球目光都集中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际，用国际舆论来推动习近平改善宗教自由等人权问题。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在会上说，在习近平治下，新疆维吾尔人面临着日渐增多的打压，有系统的宗教迫害以及人权不断遭到侵犯。我想要告诉习近平主席，是时候做出重大政治改革了，因为在他的政权之下，无论是中国人民、维吾尔人还是其他人，没有人过得快乐，事情越来越糟糕。 所以习近平必须意识到，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现在就是进行历史性变革的历史性时刻。对华援助协会副主席克乃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习近平执政近三年来，中国人权状况创下了过去十年来最差的记录。华人牧师郭宝胜说，习近平上台后，有些行为已经倒退到毛泽东时代，不如江泽民或者胡锦涛。自去年开始，中国浙江省掀起一股拆十字架的风暴，今年风暴升级，浙江省估计有至少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郭宝胜说，中国政府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全体基督徒的情感。
我们希望奥巴马呢，能够在奥习会上能够敦促习近平尊重信仰自由这个价值观，尊重美国的文化，也尊重美国基督徒的信仰的情感。尤其他强拆十字架不仅侮辱中国基督徒的信仰情感，也侮辱美国基督徒的信仰情感，更加侮辱全世界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的信仰情感。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也表示，近年来中国对西藏佛教信仰的管控越来越严格，政府的做法和以往试图摧毁佛教文化的做法不同，而是增加对生活习惯的管控，甚至蔓延到对精神思想的管控。布琼次仁说，随着达赖喇嘛年纪越来越大，中国政府有计划以官方指派的方式决定下一个精神领袖，进而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
中国当局以为指派一个他们的人做下一个达赖喇嘛就能控制西藏人民。不幸的是，中国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过去50年的岁月里，中国政府没有赢得西藏人民的民心，因此他们无法透过强迫西藏人接受下一个他们指定的达赖喇嘛来获得西藏人的民心。中国政府必须真正理解西藏人所在乎的事情，才能赢得民心。
习近平即将在24号下午抵达华盛顿与奥巴马进行会面，宗教团体希望借此机会共同呼吁习近平停止压制宗教自由，并且无条件释放宗教自由犯和政治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好，最后又到了 MG 美语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呢在这一期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一批来自盆地的狼体的话题，就是别人结婚了，怎么用美语说恭喜。Congratulations to both of you. Congratulations to both of you. Congratulations to both of you. 恭喜二位。When I attend a wedding and I'm friends with both the bride and groom, I usually say, Congratulations to both of you. 当我参加婚礼，而且新郎和新娘都是我的朋友的时候，我常常说恭喜二位。I'm so happy for you guys. 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I usually follow that comment with, I'm so happy for you guys. And I give both of them big hugs. 我通常会接着说一句，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然后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Congratulations on your new life together.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new life together.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new life together. 祝贺你们在一起的新生活。I think another wonderful thing to say to newlyweds is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new life together. 我觉得对新婚夫妻另一个很好的祝福语就是祝贺你们在一起的新生活。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would you say to your friend or friends who get married? Would you sa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new life together?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B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voa新闻@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到佛罗里达去看看那里几百条鲨鱼汇聚的罕见景象。再会。
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雅，欢迎收听收看 VOA 是9月2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首先要探讨美联社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公布与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的专访对习近平访美可能造成的冲击。那么在节目的下部分，我们将专访中国一些良亲犯的家属，谈一谈他们对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的看法，以及美国应该如何推动中国人权的改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丽亚。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教宗方济各星期四继续他的美国之行，他向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讲话也将载入史册。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星期三晚些时候，教宗在华盛顿圣洁圣母国家朝圣地大教堂外举行了第一场弥撒。教宗还主持了18世纪西班牙传教士胡尼佩罗·塞拉神父的封圣仪式。塞拉神父当时在今天的加州一带传教。
胡尼佩罗·塞拉寻求捍卫土著人社区的尊严，保护他免受苛待和虐待，苛待和不公正至今仍然缠绕着我们，特别是因为他们给很多人的生命造成了伤害。
塞拉的丰盛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回忆，他们说它导致很多印第安部落因为奴役和疾病而被虐待和灭绝。
我认为教会至少承认有些人对此不悦，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我也认为公道地说，塞拉的确帮助了很多人。
星期三早些时候，教宗呼吁美国采取紧急行动，帮助减缓气候变化。
我们不能再把气候变化问题留给后人解决了。
奥巴马总统表示赞同，他说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有保护这颗星球的神圣任务。在与奥巴马总统举行私下会晤之后，教宗乘坐专车从白宫出来，对华盛顿进行了短暂的巡视。他时常停下来向数以千计希望一睹他风采的人们示意，表示关爱。
我认为他有办法使无论什么宗教和信仰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他有能力跨越宗教，我喜欢他这一点。
特别是对天主教徒来说，没有人愿意错过近距离目睹教宗的机会，很多人称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教宗接下来一站是纽约市，星期天他在结束美国访问之前要在费城主持弥撒，估计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美国之音 VOA 市新闻报道。
沙特官员说，星期四在圣城麦加外面发生踩踏事件，参加年度麦加朝觐的人中至少有450人死亡，还有数百人受伤。踩踏事件发生在麦加以东几公里的米纳，朝觐者在那里参加石基恶魔仪式，这是麦加朝觐的最后一项活动，之后人们将庆祝古尔邦节。沙特民防部门主管在推特上报告伤亡人数，并发布照片显示救援人员正在用担架将伤员抬上救护车。过去25年里，麦加朝觐期间发生过多起致命的踩踏事件。每个身体健康的穆斯林一生中必须参加一次麦加朝觐，因此每年都有大批的人前往沙特参加这个为期5天的活动。今年的朝觐者有大约200万之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访问了微软公司，同美中互联网界的大公司公司主管见面，并参观了一所中学，邀请100名中学生访华。以下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三，习近平一行来到了微软公司参观。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赠送给习近平一个用 3D 打印机打印的轮船模型。习近平同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贝佐斯等大公司主管见面，希望中美进一步推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非常高兴啊，能够和这个互联网界的中美啊双方的企业家们啊在这里见面啊。这个我也祝贺啊，这叫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啊取得成功。 这个今天见到了这么多人，这个各位呢都是互联网界啊，这个推动啊技术革命、行业变革的领军人物啊，重量级人物啊，见到你们啊，感到非常的高兴，而且你们也影响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习近平一行星期三下午参观了华盛顿州一所公立学校林肯高中，学校美式足球队员送给习近平一件印有习近平名字的球衣，还展示了美式足球的一点基本技法。习近平也给学生们带去了礼物、乒乓球和球桌、球具，并且邀请林肯高中100名学生明年访问中国，希望美国年轻一代把美中友好事业传承下去。
这个乒乓球啊，虽然小，比这个橄榄球要小得多了啊，但是它对中美关系的意义是重大的啊。当时叫做小球带动大球转，这个大球指的是地球啊，因为当时的中美关系啊，从此得到了一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啊，这个重新交往的大门呢，由小球给撞开了。所以我也希望呢，我们两国的青少年啊，通过传承啊这样的一种啊乒乓外交的精神，加强交流，增进友谊，继续为中美关系这座大厦呀、啊、添砖加瓦。
在习近平访问西雅图期间，抗议者如影随形。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欧盟最新达成的有关难民和移民问题的协议感到满意，并呼吁美国、俄罗斯和中东国家协助解决难民问题。欧盟领导人同意向国际救援机构提供11亿美元，用于帮助在邻国难民营中牺牲的难民们。目前欧盟面临着巨大的移民危机。星期四清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紧急峰会结束后宣布了这一决定。图斯克说，欧盟28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同意增加对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等国家的援助，这些国家接纳了数百万逃离战火的叙利亚难民。图斯克说，欧盟领导人还同意在11月底之前设立热区，使欧洲专家得以尽快登记和甄别有资格获得难民保护的人。采取这一举措的另一目的是迅速识别经济移民，他们不大可能获得在欧洲避难的资格。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美联社公布了今年早些时候对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的专访。高志胜在五年来首次接上的采访中表示，他在最近一次的拘押中遭受酷刑，并受到三年的单独囚禁。那么这个采访的公布对于习近平的访美以及他与奥巴马总统的会谈将造成什么影响？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有效地推动中国人权的改善呢？我们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龚晓夏博士，一位是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会长傅希秋。傅牧师在德克萨斯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
谢谢。
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在我们进入讨论之前呢，我想先播放一段就对华援助协会进行的对高志胜律师所进行的一段独家的采访。在这段视频中，我们将看到高志胜律师谈到了他2014年8月被放出监狱的情形，当局对他实施酷刑的一些细节，以及对他进行的精神折磨。
您这释放应该带引号。是8月7号，凌晨4点钟把我从监狱解出。由中共公安部、中共新疆公安厅和中共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 几个层次的人来把，实际上是带走的，他不是说释放，释放要带引号。然后从乌鲁木齐24小时就是贴身保护阵到了陕北，到了榆林机场以后，我弟弟在榆林，我们希望在弟弟家吃个饭，不容置疑的，不容许必须回家，就是把你限制，没事，限制在我大哥这村里。但是这都没有什么，也毕竟在比监狱里面要强暴，这个是我希望外界呢对我更多的不要用那种压抑和悲情去关注我，没有人能达到我，这一点必须清楚，没有人能达到我。这9年来所有的手段都实践了，当然从这个生理层面上我们有些减少，你比方说我这牙齿这掉了好多，到现在都不能去看牙，但是我经常开玩笑，我说这掉几个牙齿是没有什么的。感谢大家，但是没有什么，我倒没有说像外界想象那么苦，虽然这个从这个俗世层面上，从这个生理层面上来讲，监狱的确很苦，他们对我的关押方式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中共监狱对犯人的这种严重最严重违纪行为有一种处罚手段叫禁闭，关禁闭，法律规定不得超过15天，但是他们一口气关了我3年，就在禁闭室关了我3年。但是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得不到，除了罪恶记录以外，你们什么也得不到。去平民组全封闭，普通犯人还能看电视，我是什么都没有，任何都没有。但是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跟警察开玩笑，我说你们的空间在眼里面，我的空间在心里面，你们的空间是有限的，我的空间是无限的，你们一闭眼什么都没有，你们一闭眼就是黑暗，我的一闭眼就是光明。我经常跟他们讲这一点呢，可以说一个人的强大也是一步一步走起来，我最初也是有很多的怯懦、恐惧、不确定的这种心理的不安，一点一点，这一点上我要感谢我的对手，是他们一点一点的帮助了我去除这些东西。你要第一次酷刑的时候，我的确好，确实好，第二次就没有了，因为它是一个认识，就是为什么说你没有了，因为害怕没有任何用，害怕遭致的是更多的压迫，更多的凶残。所以当你就是稍微你有智商，你认识到害怕恐惧没有任何用的时候，你就不恐惧了。3次酷刑是非常严重的，这酷刑是我的，用我的说法是他们的精神恐怖，不是我的精神恐怖。第一次是我的进行的，第二次的话，第二次酷刑，第三次酷刑，第三次酷刑就是，2007年9月21号对我实施酷刑的那一群原班人马实施的，这是颇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当时他们实施酷刑以后，我已经向外已经公布了，在这种情况，这些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他们一来就讲说。你再次看到我们，你也知道你写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而共产党就靠我们这一批人，原话就靠我们这一批人，说在上面的那些人没有我们这一批人这样做，他们算什么，这就是他们的原话。那我给您讲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第三次实施酷刑的时候，就是原班人马，2007年9月21号对我实施酷刑的时候，4、5个小时以后，大概是凌晨3点钟， 他们就累得不行了。这些流氓全部是上身什么也不穿，就坐在凳上就开始休息，气喘吁吁的休息。我绝不是夸张，我倒地以后，他们休息的间隙不到一分钟，我就开始打呼，我就睡着。当时就上来就给我头上棒棒踢了一脚，原话：“你他妈是没心没肺呀、啊，这你都能睡着？”说我们每一次这样场面完了以后，我们两三天都睡不好，你竟然能睡着？我说这就是人和狗的区别。原话。对我来讲，我把生理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我把全部把我放置在一个生理的生物人的层面上，我把精神完全屏蔽。在这种情况下，你伤不到我的精神，而生理的伤害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从那以后再没有酷刑，因为没用。但是精神酷刑，在沙雅监狱，他们每天给我安一个高音喇叭：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人类的历史的绝对的科学归宿。96周就这样。一天过了38遍，这个警察自己计算38遍，整个我说这对我没有用，对我没有用，因为一个人的心理强大是无限的，而且恰恰的心理强大是靠毅力的，是达不到。不是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它是一个过程的产物。是一个过程的产物，是中共当局是认认真真。可以，我跟他们经常讲，我接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中共公安部的人说：“哎，老高，你看这，这么多年了，外面总是忘不了你，还有那么多的人在鼓噪。”我说：“你们在24小时。”加班加点的在做着这一切，我说你们也是其中一部分，这个非常的有趣，这个现象非常有趣。我经常讲，利用了9年时间，就一个目的，想把我的名字从这个星球上抹掉。
好，傅西秋牧师，我首先非常感谢您提供给我们这段独家的那个采访的视频。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根据您提供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在高志胜律师接受了这个采访之后呢，现在中国当局已经对他采取了行动，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好吗？
好的，据我们确切的这个消息呢，就是在北京时间的就是今天下午1点钟左右呢，中国的这个公安部门已经就是到了高律师所居住的这个陕西的老家进行这个搜查。那么目前呢，高律师已经被失踪了。
好，小夏，我想让你谈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采访就是包括这个对华援助协会跟高志胜律师的采访，还有就是美联社跟他进行的一个采访，这个都是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那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些采访，你认为对这个目前习近平访美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应该会有相当的影响，因为习近平来访美啊，最早啊，我们就知道中国方面一直想把这个人权议题呢，就不谈这个人权议题，而美国方面其实也不是特别有兴趣谈这个人权议题。没多久以前，就是几天以前，《纽约时报》或他们的消息都反映啊，奥巴马政府的集中的这个注意力是在网络安全问题，要跟习近平谈网络安全。那么呢，现在高志胜律师这个采访和这些人权方面的这些报道出来之后呢，必将会把人权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恐怕不得不去谈一点人权问题。
好，傅牧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也同意小夏的这个分析我们也确实知道，就是说美中在这个人权议题上确实采取的是一个这个回避甚至这个不想这个过分的去这至少不想提到一个重要日程上。那么我想高律师这个录像和这个采访向全球的发布呢， 也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在这之前呢，我们也已经这个收到美国国务院的这个请求啊，所以希望我们协助就是让这些良心犯的家属到美国国务院能够去跟这个副国务卿Blinken 呢进行会谈。我想这也是美方做出个宣誓。那么昨天呢，克里国务卿呢也加入了15分钟的这个会谈，并且特别声明这个会谈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共知道美方对人权的关切。
好，傅牧师，我知道就是对华援助协会还就是参与了这个高志胜律师在出狱之后所写的两部书稿，把他带出境外这样的一个工作，请您简要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好吗？
好的我们就知道，因为去年8月份高律师这个所谓的被刑满释放之后仍然没有自由，我们也是一直在关心他在过去这5年多失踪就是被囚禁期间发生了什么，然后呢他有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那么我们也是透过这个特别一个危险的可以说一个渠道吧但是成功的跟高律师接触上。那么也得知呢，高律师呢正在写他的2本书那其中一本呢就叫《2017起来中国》，那么另外一本呢是以这个跟他孩子对话的形式讲述他自己的心路和童年生活的历程。那么这一本这个《2017起来中国》呢已经就说这两本书其实都已经现在书稿都在我们这里面了。我们也正在跟有关的出版社洽谈，那么是其实都是非常震撼的两本书。那么尤其是2017这本书呢，2017起来中国这本书，那么包括这三个部分第一个他就是认为呢他有一个特别的领受，就是说中共的寿命会在2017年结束。第二部分呢是主要的部分，讲述他在过去可以说也5年半期间里边所受到的这些极端的那个酷刑和待遇，以及他的观察，尤其是中共军队的观察，因为他在这期间呢有21个月是被关在一个中共的军营的这个地下室里受到严酷的一些这个待遇。第三个方面的部分呢，就是主要是他对未来中国的一些思考，尤其是关于比如说中国的外交民族关系那个还有一些未来对这一些侵犯人权的官员的这个和解和侵犯以及对他们的清算的问题所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这个阅读的一本书。
好的。小夏，那个我们知道就是高志胜律师在接受采访中特别提到，尽管他所遭受的这种种的酷刑和折磨，但是他绝不会离开中国，他也得就是忍受跟家人分离这样的一个痛苦。你怎么看待他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想这是很多就是在中国的意见者都有很多面临类似的选择，是出来呢还是留在那儿。有一句很有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说的一句话非常典型，他说我们在中国我们是有大地，在国外是有天空，我们到了国外之后呢，得到天空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呼吸的自由，可是我们却没有了根基。所以我想高律师，你从他的出身来说，他是陕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等等，我们看到他做的事情，为宗教自由、劳工权利等等做的所有事情，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大地的人，所以他选择留在大地上，尽管这块土地是不自由的，这点我很钦佩他。
好，那么傅牧师，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在习近平访美期间，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克里和副国务卿布林肯都跟就是目前仍然关押在中国的一些良心犯的家属进行了会面。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高志胜律师的妻子耿和本来也是要参与这个会面的，后来高志胜律师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就是说坚决反对他这样做。那么他在这封信中提到，就是说便是与总统的公开见面亦不是今天的我们所需要的。在您看来，您觉得就是对于这些像高志胜律师这些维权人士来说，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我是比较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细节了。从开始这个耿和女士呢就是订票已经决定要去，后来呢是取消这个行程，也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想呢一个是耿和自己本身呢，他 就是每一次啊去华府啊都是经历很大的艰难啊。那么他这已经去了十几次了，那么他啊就是把孩子，尤其是一个小孩呢，要自己要留在家里。然后呢，他尤其是使他感到受挫折的，就是说每一次跟这一些啊，就是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政客呢见面的时候啊，他本来是已经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公开的，就是说来讲述啊这个高志胜律师和其他这个人权人士的事情。但是每一次从白宫到国务院啊，都是这些官员听完他讲完了之后，还是在不停地问他，除了这个还有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那么他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进步啊。我想呢，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感吧啊。我想那个就是使这个高律师呢和巩和做出这个决定，那么我也是完全的理解。那我就是说啊，现在中国的这个最需要的啊，如果是在国际上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是，就是这些拥有普世价值的那西方国家的尤其是国家的元首，应该充分意识到其实说在提人权议题，或者把人权议题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双边或多边对话的跟中共的这个交往的议题时，不仅仅只是这个受惠于或者帮助中国的异议人士和中国的自由人士，而且其实从长远来讲，也是推动了可以说西方未来的这个价值的利益如果只讲价格不谈价值我想这个呢不仅仅出卖就是说美国自己本身的这个价值观，而且呢实际上说也这个养虎为患一个不尊重自己这个国民的生命价值的这个尊严的民族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府，你怎么能指望他在国际上会信守那个从军控条约到这个所谓的现在的要谈的什么商业和网络安全的这些这个条约呢我想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嗯，好，小夏，这个我们知道，就是高志胜律师反对他的妻子跟国务院官员见面的一个理由，就一是反对他这种私下的会晤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认为就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傅牧师也提到，就是说现在他觉得，尤其是他现在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他用的词叫中共贼首与美政客群体正勾肩搭背而热烈互输媚态之际，这种您也知道，就是国际上有一个很大的评论，就是现由于中国这个经济实力的扩大，那么很多国家因为急于跟中国做关系做亲贸哈，就那个出于这些利益的考量而有点忽视了在人权问题上的这个关注。您觉得就是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美国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来推动中国人权的发展呢？
就美国最起码应该表示自己的立场。我当年就没多，应该几个月以前，我曾经就是跟美国一位众议员非常关心人权的史密斯众议员谈过这个问题。史密斯众议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批评，他说历届总统过去是一直访苏也好访华也好，都会带着一个政治犯的名单去，
是
起码是提醒注意。那么呢，奥巴马总统是第一个不带政治犯名单去访华的总统，所以他对这个很有意见。我自己认为经贸固然很重要，但经贸是双方需要的。你说那个中国带来习近平带来300架波音飞机的订单，可波音是需要卖，可是中国也需要买呀。这买卖是一个互利的问题，但是人权问题是一个民族的良心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在这方面买卖可以做，但是呢，这个立场不能不表示。
嗯，好，我想提一下，就是耿和尽管没有去参加跟国务院官员的会面，但是他也希望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在跟习近平举行会晤期间呢，能够提及高志胜的这个案子。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听众观众在等在电话线上，希望参与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一些电话。首先是新疆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了。
啊，主持人好，
请讲。
我首先呢非常感谢包括傅西秋律师在内的美国的很多人权组织长期以来所做的努力和他们所达成的业绩。第二一个呢，就是再次向 美国之音这次的主题人物高志胜律师呢表达敬意，因为我每天都将他包括在我的祷告中。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美国之音的那个现任的那个优秀服务的工作人员，也原新华社记者宝森呢，在加州众议丹拿罗拉巴克举行听证会上呢，拒绝这些正义的议员提出的要限制中国记者在美国这个进行活动，扩大美国的记者在中国活动范围的这个提议呢，就是宝森提出了极端的反对。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所有重要的新闻，美国之音在大量的金钱、大量招聘新招聘人员、美国中英卫视五花八门的情况下，不能获得这些来源。相反，傅修修律师却可以获得这些新闻来源。我觉得值得美国之音中文卫视，特别是龚小夏博士的重视重视第四一个呢，我就想说，国际社会的领袖，包括奥巴马在内与魔鬼握手言欢，或许是轻松的，与他们缔结各种经贸的、商业的、军事的对话或者合约，那就是与魔鬼在缔结合约，是对人类文明进行深刻的伤害。谢谢主持人。
好，我们想先接几个电话，然后想再让嘉宾来做一个回复。我们再接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
你好，按说呢，能听到吧？
能听到，请讲。
哎，你好啊！按说这个整高志胜、刘晓波等人的呢，是周永康之流。可是习近平上台后呢，不但这个周氏的维稳呢还在继续，反而又抓了一批律师。2010年3月21日，我和几位民运人士呢，在北京律师李和平、郭连辉等人帮助下呀，到北京高志胜的家来看望他。他的邻居说呀，前几天被人带走，当时还没有判。就是我在两个月后呢，也被保定市的政法委书记张峰劳教了一年半。我是希望啊，习大帝啊，不要走江泽民、胡锦涛、周永康、他们的死路，要尽快的释放呢所有的良心犯，推进了民主宪政。
好，谢
谢
孔先生发表看法。下面是山东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上，您听得到吗？好像赵先生的线路有点问题哈。
我是很想回应一下，
我想回应一下刚才第一位，
刚才第一位新疆的王先生说的，说美国之音为什么像傅牧师他们拿得到，美国之音拿不到？
是
有一点这么说吧，美国之音在北京有一个记者站，我们只有两个记者，一位英文部的记者，一位中文部的记者。那么实际上美国之音是在明处，那个是很容易被监视的，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两个人。那么中国政府也不给我们更多的记者签证，
是，
所以很多美国的这些媒体啊也得不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动辄就拿这个签证问题来威胁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媒体。所以这一点呢，我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多跟中国政府交涉，而且有不少国会议员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说中国美国之间互派记者应该对等，就是 CCTV 中央台、人民日报、新华社派多少记者，美国也应该有权派那么多记者，所以现在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是，好，那么傅牧师您想做一个回应吗？
好的，其实我刚也同意这个小夏刚才的这个分析啊和这个请求。我是说，其实从骆家辉时代啊，我就跟骆家辉见面的时候，也每次就说你们其实应该起码讲究一个外交的或者新闻这个互派记者的对等的原则嘛，是吧？那么现在就是说中共派往美国的记者是超过美国驻这个北京的驻中国的记者的可能四五倍甚至更多，那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均称很不平衡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关于这个获取资源呢那这个信息资源也确实是因为就是说驻外的驻到北京的记者都知道中共是在全方位的监控，并且还有诸多的这个关于 travel 旅行的限制。那么我们作为民间的这个团体呢，非政府组织，那么相对来讲就可以走一些地下的通道，那么可以去做一些就更多的这个信息来源的扩散的工作。 当然就是说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听众呢能够更多的就是说把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啊，就是啊做扩散和这个啊这个这和这个提交的工作，也是这个真相啊能够大白于天下啊。我想就是说中共为什么对高志胜是这么的仇恨，这么的酷刑啊，最主要的一个还是害怕真相的披露。
嗯，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这个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非常感谢翁晓夏参加节目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高峰会晤。那么在这次令人瞩目的奥习会中，美国方面会如何与习近平谈起人权问题，尤其是中国当局对包括维权律师在内的活动人士的打压？我们今天将专访维权律师郭飞雄的太太张青，以及基督教牧师张少杰的女儿张慧欣，听听他们对中国人权状况以及美国在推动中国改善人权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欢迎各位拨打4001200051发表您的看法或是提出问题。好，首先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接受我们的一个采访。我想先请教这个张青女士哈，你这个想让您先谈一下这个郭飞雄目前的一个状况好吗？
好，现在呢郭飞雄是已经是第四次关押，是从2013年的8月8号被关押的。然后呢在这个指控他的就是说因为他参加了这个南方周末的这个事件，然后呢也是呼吁中国政府批准人权公民权利公约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个事件。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呼吁这个中国的官员公布个人财产。这几个事情呢就导致他被关押，然后指控的时候他是扰乱公共秩序罪。那么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当局并没有证据指控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使用了假证据，这个就是用南方系统的一个党支部出的一个这个情况说明作为一种证据。第二呢就是在 他们的一个视频的有八个光碟的视频呢，他不允许律师复印，所以导致在去年2014年的这个9月12号的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呢，律师拒绝出庭，理由是你不让我复制这个证据，那么我没有能力，因为我们连证据都不知道，你们的证据都不知道情况下，我怎么有资格，怎么有可能来为郭飞雄辩护？他们律师以这个样的名义拒绝出庭。所以呢，这个从这个上面看的话，就是这个案件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证据，就是完全纯粹就是一种政治迫害，就是一种那种神意关押这种状态。所以他现在的情况就是到现在呢，就是去年11月份开庭以后，到现在已经十个多月的时间，收入高院在延期，就是说还没有得出结论来。
那你们可以跟他可以联络吗？
我们直接的联络是没有的，不允许任何家人有跟他有联络。那么现在已经有2年的时间，他没有见过任何自己家的家人。当然，现在能律师能见他，这还就是我们只能通过律师见他。当然律师能见，这也是一个我们认为还起码还有一个途径是知道的。其他我知道，因为中国政府现在还在打压这个国内的这个律师。而且有很多律师现在还是处于失踪状态，就是说家人和律师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状况，所以这件事情是很担忧的。就是说不仅外界担忧，郭飞雄在里面也很担忧，而且他在上次见律师的时候就说到了，就是说他希望外界的律师能够马上的给这些失踪状态处于失踪状态的律师提供法律的援助，这个很重要。比如说隋梦清和那种李和平，他们现在都处于这种失踪状态。
对，就是最近中国就是当局对这个维权律师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抓捕和监禁，和有好多被失踪或者是被限制行动自由被限制。谈到郭飞雄的案子，我们知道就是可能我们有些听众观众也不见，就是说不见得非常清楚他的情况，所以我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简况，稍微提一下。他的本名杨茂东。66年生于湖北的古城，是吧？在88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他是个独立的作家，是中国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的重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那么因维权多次遭到中国政府的拘捕，就是在06到2011年期间入狱5年。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13年8月再度被拘禁至今。好，张慧欣，你爸是这个河南的一个牧师哈，张少杰，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他现在在监狱里不是太好，前一段时间精神一度崩溃。我们每个月都可以见到我的父亲有一次，我的家人都可以去监狱里探望一次。探望的时候他的情绪很激动，说给他很重的工作，然后是晚上的时候把他的灯换得很暗，他的年龄很大了，又有眼花，根本都看不到书上的字。也不可以阅读，所以每天他就好应该是，我想监狱就是他们说的人间地狱，肯定不只是受的这一点点的虐待，那里边真的应该是非人的待遇。
是，我也想这个提一下，就是张少杰牧师，他是本来其实是三自教会的牧师哈，因为多次协助这个民众维权，或因为教会的土地问题带领那个信徒前往北京上访，那么在2014年的7月被这个当地的县法院一审以诈骗罪以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这个罪名被判刑12年。那张慧欣，我知道您这个昨天跟国务院的国务卿克里和副国务卿布林肯都进行了一个会面，跟我们谈一下这个会面的情况，你们跟这个克里国务卿和布林肯副国务卿都提出了些什么样的问题？
本来我们参加会议的时候是本来的副国务卿布林肯在跟我们会谈，国务卿克里是说不要参加的，他会直接帮我们转达，但是很突然，克里竟然去参加了，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大家都是一个意外，甚至布林肯都也很意外。克里去了，时间很短，只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一直也都是他在讲话，他在给我们传达一个内容和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克里和美国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世界上地球上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受平等和自由，不能在中国抛弃在世界之外，希望我们能多多的支持美国的工作， 而且他表示他知道我们今天良心犯的家属到这里，还有这些牧师的家属来到这里，不一定能够放人，也不一定在中国能够让他们在监狱里多活得有多么好，可能会因为他的接见，让我的家属在牢里会更加受到的虐刑。但是今天我们还是来了，他表示非常感谢，他也非常关注，希望在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严重地提出中国的人权和自由问题。
好，张金女士，我知道您本来也是要参加这个会面，后来因为飞机晚点没有去参加。我在想，就是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高正胜的律师向他的妻子，就是说反对他的妻子去跟国务院的官员见面，认为这些做法是没有用的，您怎么看？
我认为，我怎么说，我知道耿和是这么几年的时间有多次的参加国会的一些活动，包括这个听证会，
是
而且去年的时候我也只看到他发了一个这个，他就说我参加了这么多次，经常是坐晚上的飞机过来去参加这个会议，是非常辛苦。然后呢，我参加这么多次以后，我的问题是这些做这些会议，这些参加这么多会议的效果呢？他当时是问了这个，我是去年看到了这个。那么今年的时候，我也听到他说，他是不太赞成再参加这样的活动。
是。
那么作为我来讲的话，我是认为这个国际社会，有这样的一些声音愿意支持的话，这是我们应该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要争取任何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机会发表声音，我们都应该去发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在因为跟国内的一些记者，国外的几个国家的记者在有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的时候，他们直接跟我说，他们记者因为他跟政治家不一样，他们非常真诚，直接说我们认为我们没有权利、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去跟中国政府说我们会反对他们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声音要跟他们做。我就是今年前不久，一个人说我们的好多的农业产品要卖到中国去，所以我们不敢，也认为我们的政府不愿意这样去做，是他们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有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机构愿意帮中国发出一些声音，我们都应该支持这样的努力，应该赞成这样的努力，而且我们也应该去积极的配合这种。
那您怎么看待就是这样的一种风险，就是说你们在国际社会呼吁，包括接受媒体采访，我们刚才谈到高正胜律师在接受采访之后现在就被带走，家里被遭到这个搜查，就是刚才张慧欣也提到，就是说你们在这个海外的游说很可能会更加重中国当局对被关押在这个中国监狱里的这个中国你们的家人的这个更变本加厉的一种打压，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风险？
我应该，对，我觉得你是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就是说在打压面前你是退还是你接着打压接着努力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在国内的很多的那种人权，那个包括郭飞雄，他是四次关押，十年时间他是唯一的一例，就是这十年时间四次关押残酷迫害，那么他还在坚持，他完全有可能，他是在2006年的时候来美国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待在美国，但是他说我不待在这里，我要回去。这样的一个职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认为，他认为中国现在这种政治制度，也就是说建立在共产党制度的，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制度下的一种那个，对人，对中国整个民族是一种非常大的残害，对人民是一种非常大的残害。那么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们就是应该有这种力量。那你作为一个智慧的人，就说一种知识分子，你认识到了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大的弊端，那么你应该去这样去努力，不管有多大的打压都应该这样去做。如果没有人敢这样做，那么专制社会就会永远的欺压人民。所以我认为就像我们现在这种努力，我相信这个就是向世界发表一个声音，我们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我们是基于我们平等的权利的基础上，我们去要求中国政府还给我们这个权利。那么我们不是过多的要求，我不是要求一个人有两份、十份、三多少份的权利，我们只要求有我们这一份的权利。而且我也在前一段时间读了波普尔一个文章，就是他说到，就是说在集权社会下， 人真正的是就没有真正的自由能表达，也没有真正的道德责任去表达你自己该承担的责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人不是一个人，是半个人，他甚至说到人，他就是1%的人。那么在我们中国上，甚至很多人连1%的人格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真正的有力量去坚持，这是我们中国民族真正的核心的最重要的核心，而不是武器的核心，不是武器的复兴，而是人格的复兴。所以我们现在要坚持的就是这个东西。
好，那张慧欣，你希望就是这个奥巴马总统在跟习近平主席会谈的时候应该怎么向中国政府谈起这个人权问题？
昨天在会见的时候我也有提到这个问题。我因为这么高的会见我也是第一次，我在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人格平等还有自由的这种待遇和享受，从来没有
像国务卿这样的一个高官，
对，从来没有。既然今天给了我这么样一个机会，我觉得美国就这么诚心的在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我的很激动。昨天的时候我也有问到，我说中国政府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每个人都会犯错，在犯错的时候大家都有机会，在有机会的时候还是可以改正错误的。所以希望呢，奥巴马和习近平会见的时候严重地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只有在保证了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时候，这一个国家才是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立足之地的根本。
是，好。那么张晶女士，您希望就是奥巴马总统怎么跟习近平主席谈这个人权问题？尤其像你们刚才提到这些个案，像高振胜案子、郭飞雄的案，还有像你爸爸这样很多其他的案例。
是，昨天的时候我也是在这个准备去会见的，而且呢，这个就说是美国国务院这边也这个安排了两个人准备去机场接我，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能确保能够在能够有及时参加这个活动。
对，
但是因为飞机的问题，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来，然后昨天晚上我们是坐了昨天早上的飞机5点的，那么这样赶的话，这样呢在时间上呢就存在这种可能性，就是说不能见面。但他的那种呢，就是说他是前一天来的，这样的话他就会比较好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事实上我是非常的，就是说我刚刚也讲到了，就是很支持美国政府愿意为中国的人权说话，这是我很支持的。所以呢我也是很看重这个机会。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要求这个他们美国政府对习近平能够讲到中国的法治状态。因为中国他习近平是说了，就是说希望以法治来治国，那么法治治国的话，这就是法治高于一切这种状态。那么事实上中国的状况并不是法治高于一切，起码中国共产党这个党是高于法治的，这是基本事实。那么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状态还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我希望这个美国政府呢，就希望跟中国能够谈到真正的建立一个法治社会。那么现在包括现在的对那个国内的维权律师的打压，现在今年7月份才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也知道已经有很多的人，200多的律师都遭到了，有的是关押，有的是失踪，有的是这个遭到了威胁。那么尤其是这个最重要的是那种在处于一种失踪状态的这种律师，这是让人最担心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死活，根本不知道他现在遭受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这个真正的就是说，我认为我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法治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希望这个美国政府能够督促中国的法治状态的改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的人权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这种尤其是政治权利，有些人只是因为呼吁了一下，要求中国的政府官员公布财产，那么就是这一种呼吁，包括郭飞行呼吁的这种我们需要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和这个言论自由就被关押，这种状态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其实是非常的糟糕的。尤其是这两年的这个人权的倒退和这个法治的倒退，我真的希望这些外界能够关注中国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好的，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等在线上，我们先来接一下吉林的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
请讲。
你好，真好。我个人认为，就是咱们中国， 就是这个国家从共产党就是建立政权到现在为止，这几个领导人他们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洗脑；第二，压制反抗的人。各行各业就目前为止，比如央视的崔永元、白岩松，就是为就是那个公众收集公道话受到打压。至于说高志胜先生，我很清楚，包括陈光诚这些人我都很清楚，他为中国的就是一些民众，非法堕胎呀，这些就是为他们说公道话，这个我都很清楚。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当年的文学界一些，包括一些科学家呀，像胡适被打成，给侮辱成那个样，缺席审判，这种状况永远也改变不了。只要共产党这个政权不倒台，永远也改变不了。还有，我感觉就是习近平他应该成为一个好的一个领导人，他应该把整个中共的体制应该推翻，不应该还是以愚制愚。老百姓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民众很愚很傻，他用愚傻这种状态继续就是统治中国的民众，这非常非常蠢。
好，
他本
由时间关系，赵先生不得不打断您，我们还有很其他的听众观众希望参与节目。下面接下广东的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啊，你好。那是这样子的啊，美国政府，我相信你们这些人权斗士、民主斗士所提出的问题，美国政府、奥巴马同志都会跟习近平同志谈，一切所有都会谈。但是我认为谈归谈，啊，真是各说各的话，回去以后还是我中国政府还是我行我素。因为现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已经成了鱼呀离不开水呀，瓜离不开秧，已经成了这个问题了。因为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那美国不可能不依赖中国。那你既然依赖别人，你就必须要，你就必须只能是说老实话，如果中国不遵守，你也没有办法让中国政府付出它的代价。只有你有本事让中国政府付出，他不遵守就付出代价。
由于时间关系，只好打断您，不好意思，请先请张青女士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哈。就是刚才那个听众说对习近平还寄予希望，但是对这个国际压力可能不会改善中国人权。
是这样，我刚刚听他说了，就是说，他说到就是说这个，说如果中国不遵守这个所签订的合约和交谈的达成的一些结论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国际社会应该有一个制约，对中国有个制约。我也认为是这种我还是对这个先生的谈话是也表示一些赞同。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签订了轮船合约，中国签订了这种不允许这种飞机压的那种状态的合约，可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做到。没有做到的时候，那么也国际上社会上不存在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法庭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代表这个能够去申诉这个东西不平衡，我们能做
好。非常遗憾，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就到此结束。那非常感谢这个张青女士还有就是张慧欣女士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上就是今天 VOA 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那么在明天焦点对话节目中呢，主持人宁馨将继续探讨习近平访美的话题，并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欢迎您准时收看。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一个视频就是这个教宗，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教宗即将在这个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您现在看到画面就是国会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众议院议长贝纳还有副总统拜登，现在他们在等待这个教宗发表讲话这样的一个画面。这个教宗这个方济各，这是历史上第一位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在美国国会的参众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所以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刚才我们刚才看到现在国务卿克里，刚才之前也看到了这个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特，还有其他的各个美国的一些各界的政要内阁成员。刚才我们那个龚小夏博士刚才也正准赶到这个国会去听这个方济各教宗的这个演讲，这个演讲非常的引人注目，因为对他所涉及的问题可能大家所希望听到他会讲些什么。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对教宗的这个访美的一些跟踪的报道。 以及这个习近平主席访美的跟踪报道。我们下次节目再会，非常感谢慧馨。好，张晶女士，
谢谢。